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讨神喜悦的生命。讨神喜悦的生命，我们会从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希望说我们能够讨神喜悦，我们做什么东西我们都希望说神会悦纳。我们总是要过一个什么，过一个蒙福的一个讨神喜欢。到底神喜欢我们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坦白说，如果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神要我们过的这些生活。当我们如果按着神的意思过一个讨他喜欢的生活，他也自然而然的会赐福给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福气罢了，我们要求神赐福给我们，神啊，你赐福让我得到很多的这个福气。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按着他的意思而活，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福气呢？你要得到神的福气吗？你考他的喜悦。神是一个愿意赐福，愿意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的神，只要你肯听他，按着他的方式来过活。好，所以我们来看怎么样可以讨神的喜悦。第一点，我们要过一个遵守主道的一个生活，有一个遵守主道的这个生命。从第一，我们看第一节，六章第一节那边，那这边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方遵行。那这边呢，摩西特别的跟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按着神所吩咐你们的教训呢来做，你们要遵守。你看在这个第一节那边是遵守，那就是要过着一个遵守主道的，那主所吩咐的，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些律例，这些典章，你都要做。这个是一个蒙福的生命，遵守，不是听了放在脑子里面等一下就忘掉了，不是，最重要一定要实行。神的诫命就是要遵守的，没有别的方法。你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装饰品啊，所教导的东西在圣经里面，你把那个圣经呢放在你的这个书橱里面啊，就算了，不是。也不是说你来这边你听了到回去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那不是的。最重要，你听了，你读了，你学了，你一定要遵行。那为什么要遵行呢？为什么要遵行？为什么要遵行神的道呢？为什么要遵行他的这个命令呢？有什么大不了？那圣经给我们有几方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因为这边说第一节那边，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这是从神来的，这是从神来的这个真理。人的讲法有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听了，因为那是人的讲法。但是如果是从神来的东西，你跟我都要听。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神造了人，神知道人应该怎么样过活才能够真正的荣耀他的名，才能够使他的名字得到荣耀。他知道，因为他造人。你跟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懵懵懂懂的过活。如果不是神跟我们讲我们要怎么样过活，你跟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活了。我们可能像那些土人那样，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还是在黑暗当中这样子的过活。但是神知道，就好像手机的这个制造商，那当我们拿到手机的时候，最好如果你要这个很好的这个使用这个手机，能够让这个手机呢发挥它最大的这个功能的话，你就要看那个 制造商给你的这个说明书，那说明书就告诉你怎么样能够使用那个电话手机电话，好让你能够跟别人联络，或者怎么样更好的使用。因为制造商他知道，很可惜的，现在呢，我们都是拿起那电话呢，从来没有去看那个说明书，就像只是用。其实呢，坦白说，我们只可能用那个电话的这个功能的这个5%、10%、15%，其他的80%、90%呢，我们都不知道的。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读，照样，神的话语在这边。神吩咐我们，他知道，那你跟我都要去读，读了之后，你跟我都要去实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主道。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能够使我们蒙福啊。如果你看第二节那边，好使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啊，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子子得以长久啊。而且在第三节那边，以色列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隐秘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你要蒙福吗？你来遵守神的话语，要遵守，神就把那个福气赐给我们。好像刚才我开始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只不过要福气，我们张开我们的手，我要福气，但是我们的脚没有按照正直的道路，没有按照神的这个意思来走。你张开你的手，你不走向天父那边，你到处东走走西走走，你得到的是什么福气呢？是乱七八糟的这个福气，是这个世上来的这个福气。那你跟我要遵守神所教导的是什么，我们就好好的去遵守，那告诉你福气一定领到的。当然这个在这里神特别给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呢长久，他们就可以在以色列地方继续的存留，他们的子孙也多。那这个不一定是神会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是可能另一方面的福分。我能够担保，能够确保你能够得到了，神一定把属灵的福气呢赐给你，你必定会因耶和华心中感到满足。而这个满足不是世界上任何的金钱可以给你的，乃是因着你得到主，乃是你因你经历主，你所得到的这个喜乐，在圣灵里面的这个喜乐，是远远超过任何财富所能够提供给你的。那弟兄姐妹，那是好的无比，神也在各方面赐福给你的，神会看顾你，让你的一生做所需要的做有余，让你一生都看到耶和华的福气临到你的头上。这是神所应许的。你看这边第三节说，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是神应许的啊，神没有讲偏话，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讲他会赐福给你就赐福给你，但是你必须要遵守，你遵守之后神不会反悔，神不会赐缘的，他一定把这些福分赐给你。你要得福吗？来他面前就能够得福。然后接着下来，为什么要遵守主的道呢？因为要教导他们学习敬畏啊。第二节那边，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那我们要遵守主的道，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神是一个可畏的神。那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神呢看作是一个有也好没有也好，你得罪他也没有问题，你做错也没有问题，你不把他放在眼中。那神说你要敬畏我，因为我是一位极邪的神，因为我是烈火 那我们不要在我们生命中随随便便的过活，我们要知道主的教导，主的这个诫命，他叫我们这样的走，我们就要走。如果他叫我们远离淫心，我们就要远离淫心。如果他叫我们不要醉酒，我们就不要醉酒。如果他叫我们不要嫉妒，不要贪心，我们就不要贪心。你按着他的这个教导，你就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我们要敬畏，因为这个神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且值得我们要叫我们有那种畏惧的心。那在这个遵守主道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当中呢，我们也要注意几方面，注意几方面。第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要谨守一切的律例。你看啊，如果你看第二节那边，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一切的。当我们来到遵守神的这个命令时，讲到一切的，不是只遵守一部分，或者遵守一些你所喜欢的，不是，凡是神所教导的，你跟我都要去遵守，没有选择性的，没有说哇，我明白的我才遵守，不明白的我不遵守，好像关于赐血的。那在圣经里面，神是不要我们赐血，记得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边，在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大会议讨论之后呢，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条文说，禁止犯奸淫，其中一个呢就是不要赐血。如果这样子的时候，你想，哎呀，为什么不可以赐血？血这么好吃的东西啊，为什么不要吃？神家教导，我们就不要吃，为着遵守神的命令，有他的原因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给一个例子，好像以色列，那以前他跟这个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你要为你的后裔、你的子子孙孙、你的后裔行割礼。”行割礼的时候要在第几天？第八天。第八天你就跟你的孩子，你家中所有的男丁，跟他们行割礼。那如果亚伯拉罕他说：“神啊，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第八天？第八天那个孩子还是那么小，还是那么柔润，那你割礼，割到他痛得要命，我心很疼啊！”神啊，不，我觉得等他十二岁的时候，等他长大一点，他已经能够忍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啊，我才替他割。有没有？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当时他不知道为什么第八天，但是他就遵着耶和华的命令，第八天替他行这个割礼。但是今天，当我们用这个科学的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在第八天了吗？因为第八天呢，是那个人体这个血凝固这个能力啊是最高的。换句话说，你在第八天呢，如果割伤你的这个皮肤的话，流的血，那你的血立刻很快的就止血了，很快的，因为它那时候的凝固性呢，这个性能呢是最好的。神知道，你跟我都不知道，你跟我不知道很多东西的。但是说，神既然教导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去做。在神的这个教导里面，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星期礼拜天，每一个星期你一定要抽出一天来敬拜神？可能你开始你不知道，后来你慢慢就知道了，原来是要让你能够在神面前得到安息，能够让你能够蒙福，也能够让你再一次的跟神再一次的建立，更加加深你跟神的这个关系，那么也能够思考你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啊，这个你就明白哦，原来如此，神啊，你是蛮有智慧的。那在神的教导里面，很多东西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 的去做，不会错的。那第二点呢，这边也讲到要一生啊，第二节呢，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那当我们来遵守神的话，我们要一生，不是说我刚刚信主很热心啊，我就好好的跟随跟随跟随，到了一半几年之后开始就慢慢的松懈下来啊，没有这样干了，跟不跟好，要不要守着主的这个命令的，没有这样干。不，我们神要求我们是一生一世的，一生一世来跟随他的，这个是一个蒙福的途径。你在什么时候你不跟随神，什么时候不听他的这个诫命的时候，不跟随他的，不遵守他诫命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就是失去主的这个福气，什么时候你就失去他的这个恩典。然后说，弟兄姐妹，你跟我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他，不单单这样子，这边说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啊一生敬畏耶和华，不单单是你，你的子子孙孙，你要确保你的家人一起的来跟随主，要遵守。你自己跟随主很好，但是神也要说全家，全家一起来，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一个需要。你不要让家中任何一个人不来敬拜神，如果他没有来，你要为他祷告，你要为他祷告，求神带领他一起来领受这个大的福气。敬拜神，有神，是一个人生极大的这个福气。第二，讨神喜悦的生命是个怎样的生命呢？是一个全然爱主的生命，全然爱主的生命，在第四节跟第五节。那第四节呢，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这个第四节到第五节啊，这个是很著名的，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呢，这个叫做一个牧听篇啊，就是要听的，啊，希伯来文叫 Shema， 要听 Shema， 你要听，听什么？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他讲什么？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啊，耶和华神是独一的耶和华，意味完了，我们只有一个神，但这个神是真神，那这个神是爱我们的神，这个神是一个守夜是慈爱的神，这个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这个神是坚固我们的神。所以你要听，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一个真正的神。好像以前我跟你讲的，如果今天我跟你讲这一个我手头上的这个钻石是真的，是真的，你会怎么样看待呢？哇，你眼睛就瞪，你睁开了，醒来了，大的钻石哦。我们通常最大的钻石大概是这么大是吧？我看是大概这么大，若真的都这么大的，哇，你整个人哇，我要。但是我们的神比这些钻石更大，他是独一的真神。那你跟我怎么样看待这位神呢？你看到这个神是个小小的一个神吧，有他也好，没有他也好，哎呀，信了他就算了啦，把他放在一边。不是的，不是，这一边跟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既然有一位真的，这个真的又是那么蛮有能力的，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哇，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神可是这么样伟大。什么伟大呢？叫创造宇宙万物，你知道多伟大吗？坦白说，你跟我都不知道有多伟大，你知道吗？你跟我都不知道有多伟大，因为你第一点，你不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 是不是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那如果你讲是这是这个宇宙是很大很大很大，那神就是很大大大大大大大，更加多倍，因为他本身什么是一个创造主，创造主。那既然是一个这么样伟大，这一不单单这样伟大，又这样爱我们的一位神，我们怎么样可以这样子的随意的对待他呢？那坦白说，坦白说，多我们一两个人，少我们一两个人，在神眼光中呢是算不得什么的。你想是不是？你想是不是？你知道这个地球啊，在宇宙里面、啊、是什么？它占有是什么地位呢？它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一粒尘土罢了、啊、你知道吗？一粒尘土罢了。那我们人在这个尘土里面又是那么小。其实如果神要他说算了吧，人你既然犯罪，那你就自生自灭，我可以不用理你。但是神，神爱我们，神顾念我们，所以诗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顾念，因为他的爱，他的爱，所以他顾念我们，他拯救我们，他照顾我们，赐恩福给我们。那既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位神，你跟我怎么样能够随便的对待他？不可以。所以这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什么叫尽心呢？尽心是 the heart， 英文讲 heart， 要把你的心完全的用在他身上。心什么意思？心就代表你中心啊，你要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的中心啊，对不对？你的心，当我们讲心，我们不当然不是讲这个肉体的这个心，是中心，是你的生命的中心啊。你问你自己，我问我自己，我们有没有？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你跟我是关心什么呢？你想一想。那你所常常思想的是什么？你常常思想的是什么？你常常挂心的是什么？你挂心什么？孩子的学业、工作、你自己的这个啊金钱、你自己的物质，你挂心什么？你所常常计划的是什么？你常常计划什么东西？这个就表示说你的重心是什么来了。你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尽心？有没有把神放在中心？我们有没有讨神的喜悦？有没有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国度、为着他的福音、为着神的儿女、为着神的仆人、为着神的事工来思想？我告诉你，我们很少，我们很少，我们就是围着我，我的家庭，为着我，我的工作，为着我，我将来退休怎么样，为着我，我的丈夫，为着我，我的太太，为着我，我的学业。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子的。求神赦免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说，神啊，我要为你要活，我要做一些东西我能够讨你喜悦的，为着你的国度。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是在这个单单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点为着神而活的心？你知道，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求神赦免我们。第二，要尽信。尽信是讲的 soul， 讲的 soul。 什么叫信呢？这信我们在华文我们通常不能够了解，是讲的生命，讲的生命就包括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这个灵魂啊，包括我们身体跟灵魂。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讲尽信的话，就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呢献上，把整个生命呢献上。就好像在这个罗马书12章1节 所以弟兄们，你要将身体献上，是整个生命的献上。那我们对主，我们是不是把身体献上，还是我们就把我们整个一点点这个手指献上罢了啊，来这边做一点点东西，还是把我们的这个点的脑子献上啊，礼拜天来这边思想一下？不是的，神要求的是什么？我们整个生命的献上。那有些人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做出来，很彻底的献上。他们如果说神要他献上，真的是做传道或者做宣教士，他真的是完完全全的献上，完完全全的献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他拿到了这个化学的这个学位，但是当他回家的时候，还没有抵达这个岸的时候呢，他就把所有的他这些文凭这些东西都丢下，剩下一张博士的文凭。为什么呢？他要给他爸爸妈妈看，说证明他说我的的确确在那边已经考到了。他其他的那种金锁匙啊，那种铅啊，全部丢下去。真的是佩服这样子的一个人，因为他要把整个生命哦献上，以致在接下来的年日呢，神就大大的使用他。那你跟我，你要蒙福吗？你要被神使用吗？你愿意把自己摆上？愿意把自己摆上吗？然后你说，神啊，我的整个生命都是属于你的，我不是在此为着自己活，你赦免我，赦免我们。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亏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为着自己而活，但是有些信徒真的是愿意说，我就是完完全全的为主而活，甚至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呢摆上，这不是假的，真的愿意把生命摆上。你跟我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信徒？神要求就说要尽心尽心。那么最后呢，叫尽力，尽力。什么叫尽力呢？就尽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这个体力，我们这个心力，我们这个智力啊，我们有所谓的体力哈，我们有心里面的这种力量，也有这个脑子上，我们用我们的脑子来思想，我们有没有尽上？有没有尽职呢？尽职，神所要求我们的就是忠心，尽上我们的这个责任。你可能不是最好的学生，不是最好的员工，不是最好的老板，不是最好的工程师，不是最好的家庭主妇，但是神要你什么？要你尽上你的力量，你尽上，这是神要的。当你讲尽力的时候呢，也把最好的最好的献上给神。那我问你，你的灵修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在你要昏昏沉沉的时候你才开始灵修呢，还是在你最精神最精沛的时候说，神啊，我要得着你，我要从你那边得着力量，你用那个时间献上给他。你在这个奉献方面，你有没有预备心？你看随随便便奉献带来了，从这个裤袋里面随随便捞几毛钱或者几块钱还丢进去。如果你知道这个神是个值得你爱的，你要尽力好好的预备心，好好的为主献上。那么敬拜，你跟我有没有好好的来预备心敬拜他？今天是礼拜天，是主的日子，我们都要预备心好好的来敬拜他，因为这神是那么真的，是独一的，是真的神，是那么伟大，我们不配。他们说你跟我都不配敬拜他，你知道吗？我们都不配的，是他把我们从尘土里面提拔起来啊！我们都是干裂的这个尘土，算不了什么了，神却把我们从这卑贱的这个地位里面提拔起来，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什么神的儿女啊，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对待这位神？ 那如果你要讨神的喜悦，你跟我都要全然的爱他。我们爱他不够，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爱他。但是圣经就教导我们，我们要尽量尽量。你在这一生里面，你有机会爱他，就是你的福分了。你何时你开始爱他，你何时就得到神的这个福分。何时你把神撇在一边，觉得够了，我要爱另外一个，我要爱那个世界，我要爱我的另外一个偶像，那你就遭殃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做法。他到那个迦南地，当他得到了神所赐给他这些福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离开耶和华，他们去敬拜这个巴兰，敬拜那些那些其他的这个外邦人的偶像。你就发现到慢慢神的福气就离开他们，他们也不懂为什么他们的地方没有雨水，为什么地方遭到这个敌人来攻击，他们不知道。原来因为他们离开了神。那你跟我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发现了为什么你说有这么多那些所谓的不如意的东西临到我们身上？那当然有些时候是一种神的试炼，很多时候呢可能都是我们的罪，我们离开神，离开那个活水的泉源，离开那个赐福的这个源头，我怎么能够得到福气的这个水呢？得到的都是那些苦水，得到的都是灾难的水，得到的都是一个刑罚的水。那弟兄姐妹们，回到神面前，讨他的喜悦，全然的爱他，你必定能够得到主赐福主的这个大爱。接着下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讨论神的喜悦呢？是要主道引导的生命，主道引导的生命。如果我们看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边摩西说，我吩咐你们的东西，我吩咐你神的这个话语，你一定要记在心上。你要记在心上，那记在心上不是为了要夸耀，不是显得说哇我知道很多东西，我的脑子已经膨胀了，哇已经蛮有知识了，不是这个意思。最重要把它存在心中，是让神的道来指导我们，引导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生命。那他们以色列人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说要把神的话语记在手上为记号，这是第八节那边，他们把神的话写着呢，要绑在手上的哦。然后另外呢，要戴在额上为经文啊，把放在这个额上为经文啊。如果这些无知的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就夸耀哇，你看我手上有这些经文啊，哇，多么威风啊，哇，这边额上又有那个盒子啊，哇，你看我是多么特别的一群人。神的意思不是要这样子，神是说你借着记把这个神我的话语记在心中，让你能够让神的话语能引导。那挂在这边的时候，他们想哦，是哦，神的话语必须要成为我思想，我的思想上的这个引导，成为我的生命的引导。那手呢，让我想哦，是哦，我要用手来遵循神的话语啊，这多么好。那你跟我都必须要让神的话语来指引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第一点我们都做不到，第一点就有没有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我们都很多时候都做不到。怎么样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当然其中一个方法，我们有背诵经句，那个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方法。那其他一个方法是什么？要在灵修方面呢，从主的话语那边能够得到亮光啊，能够得到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灵修就是把那个圣经拿出来哒啦啦啦啦啦啦关了，哒啦啦啦啦关了，就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尝试说，神啊，让我所读的东西呢能够记在心中？那其中一个要是读的东西记在心中呢，你必须要动手， 脑子要动，眼睛要动，手要动，心要动，什么都要动。你把它写下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做记号，做记号。那如果不明白的地方，你一定要默想。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如果不会做一个数学的问题，你怎么样？你就丢在一边了。没有，你就问你的同学或者问老师，老师怎么做这题？哇，做了之后希望能够拿到100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这想法。那在这个神的话语，我们读了不明白算了啦，不明白没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态度。以致我们第一点，我们都不能够克服那个困难，都不能够明白神的这个话语，你怎么能够记在心中？对神的话不明不白，就休想记在里面。记在里面都是不明 不白的这个道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做一个记号，要花功夫，好好的思想。不会的话请教，不会的话看一些参考书，不会的话求神给你智慧。那这样才是能够把让神的道来指引我们的，引导我们的生命。那么当我们讲到让神的这个道真理来引导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也问我们这个问题，当我们遇到一些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按照神的这个话语来做决定？比如说找工作，找工作什么东西，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啊，当然什么工作都可以做，但是呢有些地方你需要特别考虑的。到底这个工作需要你在礼拜天工作吗？不是每个工作都需要你在礼拜天工作的。但是说哇，你有份工作礼拜天给你特别的双倍的这个工钱，你要去做吗？能够的话尽量不用，因为你把你说敬拜神比工作来的重要，那你就会做更好的选择。或者说有些工作呢是跟圣经的这个真理有抵触的，那你就不要选择了，你就不要选择，你就选择一些比较跟这圣经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然后来到选择这个伴侣啊，伴侣哇，这么多伴侣，到底选哪一个？选哪一个？当然我们从圣经知道说不信主的不要，不信主的不要，说没有相干的不信主，你看他的品格不错啊，他跟我很好啊，他能跟我谈得很好啊，是他现在可以跟你谈得很好，也结了婚了啊，你就看得出他的这个原来的样子啊，那就不同了。要选在主里面的，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信跟不信的原不相配，圣经的教导总是正确。那么不单单这样子，你要注意他的灵性的这个情况，看他怎么样啊，能够不能够很好的跟你一起来服侍。那么看这个教养孩子方面呢，教养孩子方面，你有没有说你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方式呢教导他啊，按照神的方式教导，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教导，那么让他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被建立，而不是整天都是很注重他的那个单单学业上的这个追求。那坦白说，如果你能够很好的把他那个属灵的这根基垫好的话，通常其他方面不是问题的，通常不是问题的。好，这个是主道引导的生命。最后一点，怎么样能够讨神喜悦的生命呢？是要承传主道的生命，承传主道的生命。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七节，就是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如果我们要好好的讨神的喜悦，我们也要承传主道，把主的道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福分，我们不停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把它传给我们的这个下一代，不然的话，下一代他们不认识主，他们离开主，他们就任意而行，就好像那些在四世纪时代的人，当这个耶稣亚离开世界，当跟耶稣亚同时期的那些长老离开世界的时候， 那些百姓呢就不懂了，不懂神的教导了，他们就随便的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过活，拜什么都好，做什么都好，没有把神放在心中，以致常常都有敌人来攻击，来占领这个以色列地。那但也我们不会如此，我们既然是信主的第一代，那你就要确保说，我也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承传给我们的这个后裔，让他们一样能够成为近千的后裔，这是神所要我们的。那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第一点，要从年幼的时候呢教导他们神的话语，从年幼的时候就教导。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很注意啊，小小的时候他们父母亲呢就开始读托拉，读律法书给他们的孩子听了，读啊念给他们听，不单单这样子，他也教导他的孩子来读啊，学读啊，学读神的话语。哇，你就发现到因着他们遵照神的话语，好，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听神的话语，不怪的神何必赐福给他们。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以色列人他们的智商是首屈一指的，是第一的，这是无可否认的神的赐福。不单单这样子，要多花时间呢、啊，要多花时间，要多花时间。那很多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说，没有相干呢，让他们自己，我要赚钱呢、啊，我要赚多一点钱。但是，你知道吗？孩子在头七年呢、啊，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如果你不抓紧的话，让他一流逝的话，那你就失去了那个宝贵的这个机会。有人说，你把孩子交给我七年了、啊，我就能够定他一生的这个定向，我就能够让他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他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给我七年的时间，头七年，我告诉你，头七年他能够塑造他的这个品格。那你跟我怎么样看待孩子？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想，哎，我们已经过去了啦，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是你跟我的孩子长大了，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孙子，我们还有孙子，我们就劝导我们的这个孩子，教导他们说，好好的珍惜这几年，如果能够的话，我鼓励母亲不要做工，我鼓励，因为你可以花那个时间很好的来教导，你所花的那个时间是不会亏本的，是值得的，因为你能够把神的道理呢传给他们，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教导他们的孩子吗？他们说，他们教导说，神的话语就好像蜜糖那样甜啊。孩子怎么知道这么甜？他们就把他那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把它放在蜜糖里面，然后就给他吃。孩子啊，就是 Aleph， 哎呀，你来吃，哇，他吃的时候，哇，很甜啊，是啊，神的话语很甜啊。那从那边他就喜欢读神的话语。这个是一个，当然其中一个方法，好，要让他们体验到神的方法实在是很好。那这个父母可以在这方面教导。那么刚才我说，我们必须要注重他们的这个灵命间，就好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是四到十五节这边怎么说呢？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你看这保罗特别说，讲到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啊，他没有说你从小明白 science， 你从小明白 arts， 你从小明白 maths， 不是，他说你明白圣经。当你明白圣经，其他的方面不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我不是说你不要教别的东西，你还是要教别的东西，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奠基的这个知识还是从圣经来。你让他在品格方面，在对神的认识奠了这根基，他一生一世就不离开主了。 让你心中多么的安稳。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天才，但是他却心中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大恶人的话，我告诉你，你有祸了，你有祸了。因为这个大恶人的这个天才啊，他会出去这个世界呢，带来许许多多的这个痛苦，使人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灾祸。因为他用他神所给他的智慧来做犯罪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这边箴言说，教养孩童啊，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的的确确，只要我们从小那几年好好的教导他，他都会跟着神的这个话语而走。那么这边呢，圣经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说，你要把这个圣经的教导呢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啊。哦，你可以从生活当中，你以身作则啊，你跟他讲说，哦，你应该怎么样的爱神，怎么样的来跟随神，你自己要有榜样。如果你看从新闻里面你看到一些东西，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哦，你应该学习怎么样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个是你坐着你躺着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谈论，就把神的这个道理呢融入你的这生命中。那么你要鼓励孩子看重还有参加教会的这个崇拜，还有适合的这个机会，让他来敬拜，让他来参加适合的这个机会。不要说，哎，崇拜是哎呀不重要的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这个孩子的心目中灌输这个正确的，说这一位神是值得我们敬拜，你跟我要好好的来敬拜他，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对待这个神，不可以随随便便，因为这个神实在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只不过我们太过微小，我们不知道，我们太过随便，好好的让他明白，来敬拜神是人生最大的这个福气，而且鼓励他参加一些适合的这个机会。比方说我有 CCA， 我有课外活动，那是课外活动，我有我这外面我要跟他学习一些额外的这些课程。如果时间有了可以，不要忘记在他属灵上建立他，然后鼓励他自己独立而且自发自动的追求神的话语，鼓励他读神的话语，鼓励他灵修，鼓励他读这个属灵的书籍，好让他被建立。你是第一批的信徒，你希望不希望下一代你的孩子比你在这知识上呢更加的这个长进吗？你希望你的孩子在这属灵知识上会比你更加的长进，怎么样能够给他鼓励他多寻求神的话语，可能鼓励他上一些神学课程，上一些神学课程这个的啊。最后呢，如果我们要承传主道的话呢，我们要有这个家庭的这个祭坛，家庭的祭坛。那家庭的祭坛是什么呢？是家人在一起，一起的来读神的话语，一起的来分享，一起的祷告。那这样子呢，家庭的这个凝聚力呢就很强，而且能够让神的话语呢渗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也知道对方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常常有机会要有这个家庭的祭坛，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信仰呢就能够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不然的话一代第二代呢就不保了，第二代就偏离了。就好像那些在四世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按着自己的方法任意而行，这是肯定的，咒诅患难苦难就临到下一代了，求神怜悯。但是那些愿意跟着主，愿意按着主的话语遵守他道，全然爱他，用被主的道所引导，那你会发现了他们的生命一定是蒙福的，一定是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你跟我都可以这样。至于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你要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位真神，没有别的， 只有他是真的，他创造了你，做万物，他也爱世人，你来相信他，来到他面前，认你的罪，接受主耶稣做你的个人救主，这一位神就成为你心中的王，成为你这赐福的这个源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我向你借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哦主啊，你知道我们大家在你面前的这个光景，你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全然的爱你，你知道我们有没有很好的遵守你的道理，主你也知道我们有没有承欢你的道理。哦使主你自己的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施恩帮助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主让我们再次知道怎么样在你面前过一个讨你喜悦的这个生活，叫我们再次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够为主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